耶稣他的肉身，他进入这个世界，所有这些发生都是因为神所说的话，神的话语就是他的种子。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我一直在分享你是一个草包或者泥土的奇妙大能。我分享了创世纪第一章，讲的是神发出话语，于是从地里长出了所有的树木、青草、动物，它们都是从地里出来的，甚至我们的身体也是从地里出来的。创世纪二章七节，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的身体，并且是在地里，它是奇妙的。你在地面上看到的一切曾经都在地里，一切所有的东西，这些建筑、地毯、椅子，所有东西都曾经在地里。土地是奇妙的，神的话语提供了种子，将万物从地里带出来。事实上，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这就是我今天上午要讲的内容。甚至在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八节说，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种子实际上并不能结出树木、青草和花朵。种子激活了土地，土地它自己就结出果实。它使用的是女性化的描述。然后我们把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与之放在一起看。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神的话语就是种子，它是精子。当我们重生时，我们的心变成了奇妙的泥土，在你的灵里，你就是土地。这就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的两个比喻所说的。地就是奇迹所在的地方，在你的灵里，你拥有了你所需要的一切，你需要神的话语来激活它。昨天我还用了童贞女生子来表明耶稣就是这样来到这个世上的。天使向玛利亚发出了邀请，玛利亚接受了，然后圣灵带着这些经文和话语进入了玛利亚的子宫。神的话语就是精子，不是来自人的精子，乃是神的话语。这对我来说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表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耶稣他的肉身，他进入这个世界，所有这些发生都是因为神所说的话，神的话语就是他的种子。嗨，太棒了。马可福音第四章的这两个比喻我经常提到，这里已经提到了其中一个，其实不止两个比喻，我强调的有两个，但我只讲这一个。翻到马可福音四章三十节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这太重要了。他为什么选择用种子来说明神的国呢？因为这是神创造的系统，神创造了这个地球以及它的运作方式。如果他选择了，比如说学校，我们有学校、圣经学院，我不反对他们，但这是人造的系统，人造的系统会作弊，你可以操纵它。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曾在学校里不专心听讲，不做作业，但却为了考试临时抱佛脚。你把它记在短期记忆里，然后你能通过考试。但是现在你不能通过当年高中或其他时候通过的同样考试，因为它并没有真正记在你的心里，你只是骗过了系统。但是你知道吗？你不能为了收割而临时抱佛脚。嗨，它需要种子、时间，然后收割，没有所谓的走捷径的收割。这也是神选择用种子来说明神的国度如何运作的原因之一，因为它是神所制定的，有法则来支配它，你不能违反它。谢谢你们雷鸣般的沉默。有一位英国女士说，我们保持沉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被教导说，在吃东西时说话是不礼貌的。她说，我正在咀嚼你所说的话， 所以我会选择相信这正是你们在做的事。总之，第31节继续说，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注意，它是种在地里，地代表你的心，你的灵人。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段经文，第一次成为我真实经历的时刻。那是1970年，我刚应征入伍，被派往越南。我就不讲细节了。我在基础训练中，差点死于催泪瓦斯。那差点要了我的命，我是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所以当我到达越南时，我们正在办理手续，我们还没有被分配到自己的岗位，他们要把我们送到毒气室，他们又要对我们放毒气。我当时在祷告，哦神，我不能再这样了，我说随便吧。所以在早餐时，他们在招志愿者。你在军队里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自愿参加任何事，这只是，但我想，如果他们让我来做打靶练习，我宁愿去做靶子，也不愿进毒气室。所以我主动请缨，结果他们让我做了地堡守卫。所以当其他人都被送进毒气室时，我躺在我的铺位上守卫着碉堡，确保不会有人进来偷东西。我还学习了话语，太棒了，我读到了这段经文。我在默想，我说神啊，这就是我想成为的。我想成长，长出大枝来，好让天上的飞鸟能飞来。我看到这个事工有一天会覆盖整个世界。我会用神向我显明的去触及人，帮助人。我说神啊，这就是我想要成为的。主对我说，你的根大约就这么点深。他说，如果我应允你的祷告，让你现在成为一棵巨大的树，第一只落在树枝上的鸟就会压倒你整棵树。他说，第一缕风就摧毁了你。他说，不要只关注地面上的一切，你只需要专注于你的心，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他说，当你有了根，其他的一切都会到来。这指引了我，于是在越南，因着这节经文，我每天花10到15个小时学习神的话语。这正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大多数人都想得到这些物质上的结果，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地上的一切。你所祷告的所有结果，都是通过把话语放在你心的土壤里得来的。这是关键所在。不要，主在这段时间也对我说过，我在祷告，哦神啊，使用我，神使用我。神说，我不使用你，是因为你还不可用。他说，一旦你可用时，我就会使用你。他说，不再祷告说，神啊，使用我，而是祷告说，神啊，使我成为可用的人。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他重新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别担心结果。我们太注重结果了，但你要做的就是与神的关系。这就是麦克和凯利所教导的关于我们与神关系的基础，根基性的东西。你要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我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这样做了，神的话语就是永不朽坏的种子，它会发芽。你的土，你的地，你的心会自动结出果实。这就是马可福音4章28节所说的出于他自己这个词，他的希腊语 autamtos 意思是自动的，他会自动运作。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应该放弃，这需要保留态度。我没时间详细解释，你需要停止祷告说，神啊，医治我吧，神啊，祝福我吧，使我兴盛。取而代之的是拿起话语，拿起保证你能得到这些东西的种子，默想它们，它们就会自动结出果实。事实上，如果你是那种经常这样祷告的人，哦神，我需要这个，神啊，医治我吧，神啊，做这个。如果你不停地代祷和祈求，那是因为你没有昼夜默想神的话语。你必须不断地来到神面前，祈求他做一些事。 而这些事情本应该通过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中做工来实现。你知道我们每个月需要600多万美元来支付账单吗？我每小时需要9000美元，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而我从不为钱祷告，从不为钱祷告。我不会祈求，哦神，我们需要钱，因为我已经把神的话语种在我心里，我正在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它就产生了好的结果。我在说一些很棒的事。我不确定每个人都理解并明白这些。你会想，好吧，你上了电视，你可以触及所有人。要知道，上电视是要花钱的。不是因为我上电视了，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上了电视的，但他们的收入远不如我们。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这是其中的一部分。神引导我去做一些事情，但我说的是，如果你愿意把话语撒在心里，你就不必花时间祈求神去做他让你做的事。他让你把话语种在心里，他就会自动结出果实，你就不需要向神祷告、祈求神、斥责等。 Amen。 总之，在马可福音4章14节这里说，撒种的，让我们先回到第13节，这太棒了。我花了很多时间来默想这些，只是分享其中的一部分，对我来说有点难。但在这节经文前面的经文中，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讲的是一个人拿着种子撒在各处，落在4种不同的地里，只有1种地能结出果实，其他的发生了一些事，这就是这个比喻的内容。他的门徒说，你为什么用比喻对他们讲话呢？总之，他说了很多大能的话，但在最后他说，你们不知道这比喻吗？这是在第13节。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换句话说，这是在说，如果你们不明白这里的原则，那么你就无法理解耶稣所教导的任何比喻。这是根基，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神的话语是一粒种子，你的心是土地。同样，如果一个人躺在贫瘠的土地上祷告，然后纳闷为何什么都不长，我们会认为他是个十足的傻瓜。你必须播下种子，才能让这些东西生长。我这么说是出于爱，但作为基督徒，如果一味的祷告，神啊，医治我，神啊，使我兴盛，神啊，做这个，做这个，但你并没有把种子种在你的心里，那是愚蠢的。你是在祈求一个童真女生子，你在求的是没有撒下种子的奇迹。这在自然界行不通，在灵界也行不通。你从神那里得到的唯一方法，就是跑去找别人。他们已经把种子种下，你必须代孕生子。他们接受了神的话，奇迹在他们的生命中运行，所以他们来生下孩子，然后你收养了。这不是神的方式，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生产。但大多数人不把神的话语种在他们心里，所以他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比喻，你就不会明白任何一个比喻。这是根基，是最基本的，你需要专注于此。第14节，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种子就是神的话语。他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的心就是土地，所以有4种不同类型的土地。我很快地说了一些事情，我有一些资料能更详细解释这些，但有些事情你需要认识到，不是东西多的地多结果实，乃是东西少的地多结果实。少一些石头荆棘，少一些东西来挤住这道。神通过这个给我的启示之一是，我从来没有，不久前有个人介绍我，他说安德烈从来没有被说成是这房间里最聪明的人。这是绝对是真的，我不是抽屉里最锋利的那把刀。当神向我启示这些时，我想，神呐，我不确定我还能不能更多，但是如果要变得更少才是关键，我可以保证我可以变得更少。 Amen。 如果关键是把所有其他都拒之门外，只专注于神的话语，我可以做到。 所以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鼓舞人心。你们中任何一个人可能觉得自己只有一两个才干，而不是全才型的人，这应该真的很鼓舞人心。不是那些拥有更多才能的人，不是那些最伟大的结出伟大果子的人，而是那些更少的人才真正结出了果实。这是其中一件事，另一件事是，这是一个过程，没有人一开始就能获得百倍的回报，你要经历许多步骤和阶段。而撒旦，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归入他所说的四种类型的地之一。你正处于其中一种阶段，当神第一次向我启示这些，正是我和杰米结婚之后。我们受到了无情的逼迫和批评，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离开我们当时所在的教会。谁用这里的这个比喻来教导我？在我和杰米结婚后，我正处于第二个阶段。神对我说了这些，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你们每一个人，如果你留心让圣灵告诉你，他会启示你正处在的其中一个阶段。所以第一个阶段在第十五节说，种子落在第一类地上，就是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要知道，这不是我们今天撒种的方式。你挖一条沟，然后把种子隔开，这样撒种的回报会更高。但在那个年代，他们只是拿着一袋种子，随手一扔，种子就会掉得到处都是，可能会落在石头上，可能会落在坚硬的土地上，可能会落在荆棘丛里，于是种子就被撒得到处都是。今天在座的有些人，你们中的有些人，我说这些是出于爱，我说这些并不是批评你们，但你们中有些人的心很刚硬，种子只是停留在表面，你对种子没有渴望，你可能只是来接受祷告什么的，但是你不喜爱神的话语。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批评你，我这么说是为了帮助你辨别，希望你能有所改变。但是一个不爱神话语的人，那么撒旦就会从你那里偷走神的话语。你拥有这奇妙的种子。我告诉你，我所分享的，麦克和凯莉所分享的，将会改变你的人生。有些人来到这里，这对他们来说将是一次改变人生的经历。这周我已经和很多人谈过了，他们来这里，他们告诉我十年前或者什么时候，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一句话，这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我们吐出的种子可以改变你的生命。然而，有些人会被改变。坐在你旁边的有些人会睡觉，然后离开这里。撒旦会从他们那里偷走话语。话语并不是变量，你内心的状态才是变量。第一种类型的人有什么特点？如果你要把他和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比较，我不会花时间翻过去读，但这是同一个比喻，只是用了几个不同的词。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耶稣说，这些撒在路旁的，就是接受了神的道，却不明白的。撒旦来，把撒在心里的夺去了。因此，让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中发挥作用的第一步是，你必须明白它，并且它是由圣灵启示的。这不仅仅是心智理解的过程，有启示的知识，不是赚取的知识，学来的知识，必须是圣灵参与其中。神的话不是写在你脑子里的，而是写在你心里的。你必须用心去读话语，而不是用脑子。这并不意味着你不用脑子，而是让你的心向你启示一些事情。所以第一种人是不明白道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教导孩子时，你要以不同的方式教导他们的原因，不是教他们不同的真理，而是不用结婚、工作或类似被解雇的例子来教他们。因为孩子无法理解，你用与他们有关的事来帮助他们，同样的真理，但你要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来教。很多传道人认为要用高言大志，就像我长大的那个教会，那是一个高知的浸信会教会，有来自西南浸信会神学院的人来我们教会讲道。他们认为 为了显示自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会使用一些词。我的意思是，你必须坐在那里拿着字典才能理解他们在说什么。他们想，哦，那很深奥，我认为那很肤浅。你需要说的让每个人都能听懂。我可以忍受被拒绝，但我不能忍受被忽视。这说明我没有做好我的事。你需要沟通，这样才能让人明白。如果你拒绝话语，那是你的选择，但如果你不理解它，那是我的错。我必须以一种你们能理解的方式来传达。第一种人是撒在石头地上的，它是如此坚硬，土壤甚至从未，我是说，种子甚至未能穿透土壤。魔鬼空中的鸟儿飞来，把话语偷走了。还有人，再说一遍，我爱你，但我和人打交道，我知道这里有些人，你的心很刚硬，你不在乎话语。你来这里只是为了从神那里得到一些东西，你想要满足你的需求，那是你的焦点。撒旦会从你那里偷走我说过的话。有些人会说，这是个不好的宣告。是的，这不是个好的宣告，但事实就是这样。有些人的心刚硬，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说，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能领受。总之，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但是你需要渴望神的话语，敞开你的心扉，说，神啊，帮助我理解你的话。这是第一步。然后是第二步，第二种地。第十六节说，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所以第二种类型的人，就是我之前描述的那种人。你爱主，你爱神的话语，你在寻求神，但你没有根，你的根很浅。你听到有人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所以你说 Amen， 我明白了。你需要默想这句话。鲍勃·燕颠就在下面，他是我的董事会成员之一，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告诉我，就在最近，他正在默想一些事情，主让他看到，你有多久没有默想医治的经文了。鲍勃知道这些经文，他已经传讲他们几十年了，但仅仅知道和专注于这些经文，让这些经文支配你，让这些经文扎根于你的心中，这两者是不同的。有太多的基督徒只是拿着他们听过的一个真理，因为他们可以用头脑来叙述它，他们认为自己就明白了。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你这样永远无法胜过这些困难。麦克和凯利所教导的关于神的爱，关于灵魂体，关于公义，这些都是你需要不断默想的。他需要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你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你要时时刻刻默想，无时无刻。比利提到过节食，人们必须节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只是暂时的节食一个星期、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然后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结束节食，回到之前的饮食习惯。你会把你减掉的所有体重都反弹回来，甚至更多。节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知道节食这个词的四分之三是死亡吗？这是错误的，你不应该节食。你应该从一开始就控制自己，而不是我要控制自己一个星期，直到我减掉。不，那是错的。我知道你们有些人认为我多管闲事了，但无论如何，你需要。这不只是你默想了，你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学习话语，你投入了时间，这就是你默想话语的时间。不，你需要住在那里。圣经说，义人因信得生。他们不是去那里拜访的，不是去那里度假的，他们不是一周去一次，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再说一次，我爱你们。我告诉你们真理，是因为我爱你们，但是你们中有很多人没有住在神的话语中。你只是去拜访一下。注意到他说，他们自己里面没有根， 你们也许有根在我身上，你对我和我说的话有信心，对鲍勃牧师有信心，对麦克凯利或其他人有信心，你听了并引用这些人的话，但这就像是基瓦的七个儿子试图赶鬼一样。魔鬼说，保罗我知道，耶稣我也知道，但你是谁？光说安德烈沃麦克说的是不够的，这还不够，你必须扎根在你自己里面。当主启示给我这一点，正是我们在浸信会教会受逼迫时，我去听肯尼斯·科普兰讲道，他每月在威尔罗基斯礼堂举行一次聚会，持续了大约18个月，我们开车过去参加所有这些聚会。哇，我被点燃了，我回到我的浸信会教会，我去传讲这些。在最初的一两个星期里，我们看到人们得救、释放、得医治，我们见证了奇迹的发生，这太棒了。但是我受到了批评，他们来，牧师叫我去，并说，你没有按照季刊规定讲道，你不是在传讲浸信会的教义。但我还是持守并讲同样的道。但第二周之后，通常在第三周或第四周，我都会讲和他一样的道，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人得自由。当我讲道时，人们睡着了。然后我又去听肯尼斯的道，我又兴奋起来，然后我回来，一两个星期感觉很好，然后，但它确实发生了，这是一个循环，是可以预测的，以至于我都开始期待这样了。我说，我知道这周或下周会很好，但到第三周和第四周就会不太好了。我知道这是会发生的。而我们说，神哪，这是怎么回事？神告诉我，你没有根在自己里面，你只是在引用肯尼斯·科普兰的话。你们知道吗？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听我提到过肯尼斯·科普兰，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我里面没有自己的根。我说，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引用别人的话了。我可能会听到别人说些什么，但是我会去默想它，它会成为我的，它在我里面扎根了。所以很少有人听到我引用别人的话，不是因为我从不听别人的道，而是因为我可能会听到你说的，但是直到它成为我的，我才会说出来，直到它在我里面扎根。你得让神的话语成为第一人称，这一定是神在跟你说话，你不能引用神对别人说的话。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说你永远不听别人的道，但他要成为你的，这就是神对我说的。我下定了决心，我说，我要让他在我里面扎根，这将成为我的一部分，我再不引用别人的话了。你必须让它扎根于你自己里面。当我还是个孩子，我的工作就是把院子里的山核桃树拔出来。我在德克萨斯州的阿林顿长大，我们的院子里有23棵核桃树。作为一个平常的孩子，我不想出去把时间花在拔山核桃树上。那些山核桃会掉到我们的草地上，然后它们就会发芽，但我还有其他事情做，所以我会忽略它们。我看到了，但我想我父母看不到，所以我就不管了。我会等到它们长到1英尺高，然后我父母会说，去把那些山核桃树拔出来。我知道，如果你等到山核桃长到1英尺高，它的根就有3英尺长，地下的根比地上的多。我是说比地上长得多。你看，大多数基督徒都想要所有的结果，他们想要医治、兴盛、释放，但他们不想花任何时间在他们里面扎根。你不会，这样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在我6年级时，我老师有两个花盆，我不知道，他们大概有这么高，有这么大，他把土放进去，然后在课堂上种上番茄种子。其中一个只放了1英寸的土，另一个放了这么厚的土。你知道吗？在前土里的那颗是第一个长出来的。就是这里说的，那里没有很深的土，他们没有根。经上说，他们欢喜领受了道。你知道吗？如果你把一颗种子种在土浅地上，它没有能力扎根，因为没有足够的土壤，所以它会努力在地面上生长。所以在1英寸的小容器里的那个，在另一个破土之前， 它可能就有一英尺高了。但它没有，它无法维持生长，因此枯萎而死。它变成白色，散落一地，而另一株才勉强露出地面。但它一直在生长，它们的生长环境完全一样，同样的温度，同样的光照。我们给它们浇的水完全一样，除了土壤，其他都是一样的。土壤深的那颗，它长了起来。我们得在上面打上木桩，它结出了番茄。这是我学到的生动的一课。再次强调，我这么说是出于爱。但是兄弟姐妹们，在座的有些人，你们太专注于得到你的医治，太专注于你的财务状况，太专注于出去得到一个事工。你专注于地上的事物，而忽略了地下的事情。你没有默想话语，你以结果为导向。你需要把结果留给神。如果你昼夜默想神的话语，专注于他，无论神要在你生命中成就什么，都会毫不费力地实现。他会自动实现。一棵树不会呻吟、尖叫、喊叫来结出果实。如果它是健康的，如果它有根系，结出果实就是它的天性。所以不要把重点放在其他事上。你们需要，如果你们中的一些人能完全忘记得医治，只是去默想话语，就会得到祝福。如果你正处于生死挣扎中，可以默想医治的经文，默想话语，专注于话语。箴言第四章，神的话语是医治你全体的良药，得着他的就得着了生命。诗篇107篇20节，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不要只为医治祷告，而是要专注于话语，默想这些经文，就能释放医治。你里面已经有了神复活的大能，那话语，那永不朽坏的种子，会在你的里面释放医治的大能。这不是很棒吗？注意，在第二节中，马可福音4章17节说，患难和逼迫是为着道而来。哇，这给了我启示，它改变了我的生命。撒旦并不是反对你，并不害怕你，不憎恨你。撒旦憎恨神，他反对神的国度，而你正好夹在中间，因为你是神超自然能力的载体。所以撒旦折磨你是为了试图阻止神的话，他因着话语的缘故而攻击你。当我看到这一点，我不再把事情放在心上，我意识到人们讨厌的不是我，而是我所讲的真理。我不再把它看成是针对我的。你知道吗？在我和杰米被批评的那段时间里，我告诉过你们，一段时间我们做得很好，然后又倒退。我去参加了乔内的聚会，他是我的导师，我去了他在德州阿灵顿的聚会，约有300人参加。他把我从众人中叫出来，给了我一个预言。他说，我看见你就像一个在椭圆形跑道上奔跑的人。他说，你正在赛跑，正赢得比赛，但是看台上的人对你大喊大叫，说你做的不对。他说，我看到你离开赛道，走到看台上与观众争论。他说，即使你赢得了争论，你也会输掉比赛。他说，忘掉观众，持守在赛道上。哇，这是神对我说的话。我意识到那些对我的批评是想让我离开赛道。你知道吗？你不必坐在那里放弃对真相的不信。只要你把时间都花在为自己辩护上，撒旦就赢了。你偏离了轨道，你站在看台上与观众争论。正因为如此，几年前，我的员工给我看一些人们在网上对我的批评。其中一个说，我是美国最危险的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他们批评我，他们说，这些人写了这么多关于你的谎言， 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我说算了吧，我说我不想把钱花在为我辩护上。所以大约一个月后他们回来，这次他们有更多的批评，他们说这些真的很糟糕，他们在说你的坏话。我很沮丧，我告诉他们，我说看，我告诉过你们我是不会去看台的，我不想把我的一分钱花在为我辩护和回答别人的批评上。我说如果我开始这么做，撒旦就赢了，我要继续传讲话语，让魔鬼去说他想说的话吧。这改变了我的生命。 Amen。 现在如果他们刊登了关于我的文章，我只要确保我的名字拼写正确，网址正确就行了。我当时在英国，我不知道，大概有2000人左右来参加我的聚会。他们有一个约翰·麦克阿瑟的团体，在英国有一个扩展的教会，他们分发了1500本杂志，上面写着安德烈·沃麦克的福音，上面引用了我的话，然后他会用一整页或两页的篇幅来说明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魔鬼的。他们来找我说，他们要把这些发给每一个进来的人。我说好吧，给我看看。所以我读了之后觉得这太棒了，读了我的语录你会获得重生的。我说神会用这些来触动别人。我说让他们发吧，让他们做什么都行。你知道吗，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我在爱尔兰接受了一个采访，那家伙撒谎了，让人打电话来说我偷钱，说我用卡车运走钱，说每个所谓得到医治的人都是骗人的。我上了他的电台广播，他就是在说谎，让一些托儿打电话说那些不是真的。他播放广告时说，你为什么没有生气？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呢？我说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有一个广播节目。我说你打电话来的人，这些人都是托儿，他们打电话，我是不会赢得这场争论的。我说但你无法让我生气。我说我不能控制你做什么，但我可以控制我所做的。这家伙花了一个半小时想让我生气，但我没有，我就让他，他羞辱我，说我坏话，你知道吗？而我们的人数却翻了一倍。我告诉你，你没必要为自己辩护，你需要深深扎根于神的话语中。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不管别人做了什么都无所谓，你到达一个地步，你认识神就足够了。逼迫实际上是一种夸奖。主说，当人们都说你好的时候要当心，我不需要担心这个。因为有成千上万的博客写我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人。你知道吗？如果你像一群狗扔石头，叫得最响的那只就是被击中的，那极力逼迫你们的就是那些被定罪的人。所以 Amen， 撒旦正试图通过患难和逼迫从你身上偷走道。不要偏离赛道，跑到看台上与观众争论。即使你赢得了争论，你也会输掉这场比赛。你需要在主里找到自己的身份，以至于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